方言的多样性第四期。前面几节课已经讲了各种方言，方言的缘由，还有方言的目的等。现在我们要谈谈说方言的首要原因。方言特别是为造就个人，这指的是生命的建造和维持。约翰·雷克说，方言成就了我的事工，这本身就是对方言一个很好的定性。他通过说方言和方言祷告建造了他的事工。我们将在整个训练中反复参考一些相关的圣经经节。让我们来看犹大书1:17-19。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这里提到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就是属乎血气的。希腊语中的血气一词就是魂，换句话说，他们是属魂的，是天然人的思想，他们看重感觉，是属地的。圣经说巫术来自于魂，它不是属灵的，与灵有连接，却是属魂的。20-21，亲爱的弟兄啊，换句话说，与那些没有灵的人相反，他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说通过在真道上造就自己，通过在圣灵中祷告，你就能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里意思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一样，保持对神的爱，将余热眺望起来。这是在你个人生活中说方言的主要原因，它会让你保持对神的火热。哥林多前书40:18，使徒保罗写道，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本身也是在推荐方言。我们知道至少新约的1/3出自保罗之手。当我们提到启示，大多数时候会提到保罗。保罗书信中充满了启示，在他之前无人明白那隐藏的奥秘。你不会在其他新约作者中听到有人提到关于使徒彼得的启示。即使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个得到启示的使徒，当耶稣问彼得，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第一个从神那里得到个人启示的人。但当谈到启示时，人们依然会提到保罗。保罗的所有书信的主题都是启示性的。你从任何在他以前出现的书信中找不到保罗所谈论的东西。很有意思，你们听我说过，如果你是刚得救的信徒，我会让你先读雅各书。雅各书是书信中最早的，写的基本上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入门指南。 第二本书是保罗写的加拉太书，提醒基督徒不要退回到犹太教的律法之下等等。保罗所写下的启示，你在福音书中也找不到，而那些门徒已经与耶稣一起度过了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然而在他们的福音书中没有那样的启示。保罗是第一个把他带出来的，这不是巧合。一个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或用方言祷告比你们众人还多的人，也是在新约圣经中比任何人的启示都多的人。所以在个人层面上，用方言祷告可以使你成长，这也带来了启示，可以造就你。约翰雷克乘说方言祷告就是灵的发动机。在约翰雷克的时代，电这个概念才刚刚开始真正普及，刚刚有了发电机，那种原始的手动式发电机，电就通过电线充电并转移存储在电池中。当他看到那个就像电影《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里描述的，摇着摇着就火花四溅，雷克说这在自然界看到的发电现象就是方言在属灵领域所发生的一样，灵里用方言祷告就是属灵能力的发电机，在灵里发电、充电、储电和放电。然而大多数人都在等待，直到他们有了问题，然后跑向神说，神帮助我。他们期望他在那一刻将能力降在他们身上，然而神已经把他自己放在你里面了，让你能够为电池充电，当有需要时你可以随意释放它。不是希望神将会显现，是你去释放。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教导，我们所有的教导，尤其是在医治方面，与你所在的教会中听到的，总的来说是不同的。我们学习和研究雷克博士的材料，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雷克是过去100年来教会对有关圣灵的事情研究的最前卫的人之一。他甚至称之为圣灵的科学，他将其中分解成几部分，根据圣经和自己的经历分析它，以一种别人从未谈论过的方式来定义它。现在绝大部分圣灵的能力在教会已经丢失了，教会是时候把它带回来了。神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以便我们能够做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使用它。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给你充电，你可以急需这些能量，以便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自由释放它。约翰雷克说，任何自称是神牧者的人都应该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随时随意彰显出神的灵。这就是你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我们试图让这个进入教会，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始建立自己，而不是只有当我们处于困境中才祈求和祷告，我们实际上可以坚定地站在那里，大胆地说，我们的神会通过我们去做。重申以赛亚书28:12，你们要使疲乏之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任何时候只要你疲惫不堪， 你日常生活的任何时候，每当事情变得过于忙碌时，只需要花几分钟放眼祷告，边散步边大声放眼祷告，你就会精神焕发，你会有安息。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么做。记住，讲方言可以使你得安息，得恢复。史密斯·威格斯沃斯曾经被问到为什么他不休假，他回答说，我有休假，我每天都在休假，我每天放言祷告，精神焕发，通体舒畅，时刻准备好继续在父的葡萄园工作。我绝对相信许多牧师被耗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方言祷告。使徒保罗非常直率地声明，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同时他也说，我比所有其他使徒更为劳苦。你们不觉得这里可能有相关性吗？如果我们做是靠着圣灵做圣灵的事工，那么在圣灵里建立自己，就应该使我们在圣灵的事工中更有效率，更准确，更精通。方言祷告是有原因的。我们已经读过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上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保罗在告诉他们不要丧志，你怎么可以不疲倦丧志？就是用方言祷告。我们虽然已经谈到了这个点，但我们会进一步深入。通常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我们可能会很累，并试图放松或放弃。方言祷告会带来你所需要的更新和舒畅，使你可以继续战斗。方言祷告就像活水的江河流过你，带给你安息和复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让我们掰开了来看，第一，如果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谁负责喝水？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说如果你去他那里喝，就不再渴了，对吗？接下来的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没有说活水是从天堂流下来，你的重新得力不是从天堂来的。人们说，我们只是在等待复苏，神会降下雨使我们重新恢复。但这里完全没有这样说，水不是落在你身上，而是从你里面出来。如果这取决于神，那应该早已完成了。但这不是取决于神，而是取决于你，因为是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如果你不走在活水的河流里，如果你没有水流出来，这不是神的错，这是你的错。人们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对神越来越冷淡，那是因为你不让你里面的江河流出来。他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从哪里流出来？从你的腹中。因为 那是他进入的地方。你的身体是一座圣殿，他住在你里面，与你同在。他住在你里面，关键不是让他降在你身上，而是让他从你里面出来。再回到以赛亚书28:11，他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嘴唇这个词在希腊语有两个意思，取决于你想表达的意思。有东西流出来，你的嘴唇是从其中流出来的活水的江河的出水管。这里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百姓说话，这嘴唇将成为一个出水喷口。如果你的嘴唇不是一个出水口，就是水坝。是什么阻挡活水的江河？是你的嘴唇。你的嘴唇成为活水的水坝，拦阻想要从你腹中流出的江河。它本应该从你的嘴里流出来。约翰福音7:38-39，信我的人，这里是单数，是每个信他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从腹中流出，那就是圣灵。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谈到关于圣灵，圣灵必须从你的嘴唇以活水的形式流出来。圣灵如何从你的嘴唇出来？很显然，可以从圣经的话出来。因为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可以说神的话，流出圣灵和生命。这里他说，从你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江河是复数，意思是圣灵从你嘴巴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出来，可以是你正常言语，或者是方言。方言的江河有好几种，包括上期提到过的维护方言、代祷方言、给会众的方言、征战方言，它们以不同方式流出。我所要强调的是，你里面内住的神的灵，想通过多条河流出来，不是说只有一条河流，而是多条河流，是复数。圣灵会从你的腹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出来，显然你的普通言语是一条河流，但这里不止一条河流。如果你只是通过正常的言语来释放圣灵，你只是在一条河流中运行，而不是很多条河，那你就没有实现圣经的话。回到19，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当时他指的是将来的事，一旦他得荣耀，圣灵就会来，人就有机会接受圣灵。后来在五旬节的日子实现了。另一种活水流出来的方式是，当人说起别国的言语，每种言语都可能是一条河。我把整个事情摊开，让你看到教会总的来说没有走进其中，在灵里的生活和行动远远超过只是星期天去教会唱几首诗歌，方言祷告几句，是更深入的，与你的整个生命有关。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使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到我们里面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可以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影响世界。方言和翻方言。哥林多前书12， 有部分的描述，方言和翻方言都具有多样性。学习约翰·雷克的材料，你会发现几乎他的每一篇讲道都涉及方言和翻方言。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也是一样。事实上，这是在早期讲道通常的方式。现在，由于电视的出现，很多这样的讲道都消失了，因为人们不希望别人看到他们讲道的方式在倒退。在电视机前有很多人观看，他们只想保证一切按程序进行，而不是持守在神的面前的真实。我们已经不再做纯网络的主日正道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前面没有会众，只是通过网络广播，很明显那是被网络驱动。我对着摄像机讲话，只有几个摄像的人在房间里。后来，我不想继续用这种方式，我们希望有现场聚会。当我们第一次开始现场聚会时，感觉好像他们坐在直播间，我也不喜欢那样，因为它太枯燥，好像就是为了播出而录制一个聚会。现在我们开始直播，好，时间到，结束。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以会众为本，我们在这里聚会，摄像机开着，我们怎样进行就怎样被播出来，而不是为做节目来聚会。我们要的是神的灵。我们不知道谁会在网络上看，没关系，我们宣讲神给我们要讲的东西，做神带领我们做的事，我们行走在他里面。如果有人看了喜欢，很好，如果他们不喜欢，那又如何？我们对神负责，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坦荡的。我们在这里不做害羞的事，就像不会在其他地方做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改变了原来主日聚会的方式。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团契和学习，有更多的享受，脱离了以前的枯燥无味。哥林多前书14:13，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大多数人方言祷告时，他们不翻出来，只是祷告。但是保罗说，如果你确实讲方言，就当祷告可以被翻译出来。这里虽然是特指在会众聚会的情况下，但并非说你不能翻出其中方言。如果你能翻译方言信息，你就能翻任何方言。我们已经知道，所有圣灵的恩赐都是圣灵的彰显。当你有一个恩赐时，希望你们不是认为自己领受了什么额外的东西，那是你里面圣灵的彰显。唯一阻碍它彰显的，通常是你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在那件事上通过你使用恩赐。你的信心无法超越你对神旨意的了解。一旦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就能在那个领域凭信心踏出去。一旦你意识到神的灵如何彰显他自己，一旦你经历到了，那么从那一刻起，你就可以靠信心走出去，随时都能经历他。翻方言就是这时候开始的。你懂得神的灵如何彰显他自己，你明白他的旨意，你就能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说医治的恩赐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行神迹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人们通常在起步的时候成败参半，但做的时间越长，胜数越高，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达到了一个地步。只要他们准备好了，他们所期待的神就会在那里与他们一起完成任务。预言和医治等恩赐都是这样运行的。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方言里讲的是将来的事，那翻出来的方言就是相当于说预言。翻方言、说预言和医治一样，都是凭着信心运行。我们通常也不认为，不觉得自己有恩赐，只不过在做神告诉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在帮助他人。是否有恩赐彰显出来，这一面取决于神，但我们可以信靠神会彰显出来，因为他是神，他是可以期待的，他会去做他说自己会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信仰中的一部分。你越经历神，就越有信心，你知道他会做成。如果你知道神爱人，希望人们健康而不是生病，你就能在这一领域服侍别人。即使你跌倒，你仍知道神爱人，你仍知道神不想要人生病，你仍可以为人祷告，他们仍然可以得康复。你对神的爱的信心不会因为你与神之间的亲密的程度而改变。当你听到某个牧者跌倒，他不是今天才摔倒的，通常他在那之前已经在走下坡路，然后终于跌倒。这并不是说神容忍他这样，或是帮他隐瞒，神宽容忍耐，给他时间回转，至终被揭露出来。即便如此，神的目的不是冲着他所暴露的人，而是为了保护基督身体的其他肢体，并希望使那人回转。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运行在恩赐中可能跌倒，而恩赐仍然有效。他们即便跌倒，仍然可以从信心出发，他们仍然知道之前经历到的。这样好也不好，对基督的肢体是有好处，但对于那个牧者，如果他意识不到神在给他悔改的机会，却自以为仍然和神关系良好，因为神依然是用他医治病人，但实际是他和神的关系已经不对了。神借着你医治人，只是因为神爱人而已。一旦你以某种方式经历了神的彰显，从那时起，你就会很容易，基本上随意的以那种方式经历它。关键是要获得第一次经历，你发现神在用我做这件事。也许你曾在教会中翻译方言信息，那不是一次性的事情，你可能被教导过圣灵降在你身上翻方言，现在又走了，那不是真的。圣灵住在你里面，他没有离开，仍然在那里，那时你能翻译的灵仍在那里。上一次可能是圣灵启动，但是一旦你经历了它，你就可能再次启动它。这是复兴运动的问题之一，每个人都认为降下复兴取决于神。第一次复兴爆发时，人们说真是太棒了，但是从那时起，人们有责任保持复兴，而不是说住在那里等待下一波来临。不应该这样，让我们追溯到约翰福音五章。地是大的池子，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人们都在等着水被搅动。你意识到了吗？他们会一直坐在那里等着水被搅动。那派天使去搅动水的人在殿宇里四处走动，他们本来可以去找他，随时都可以得医治，他们不必等待水被搅动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想要等待水搅动，而不是与随时可以搅动水的那位连接，保持水被搅动。对我们来说的关键是，耶稣说，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就是水的搅动。如果活水在你身上出来，它就被搅动了， 这意味着你自己将水搅动。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你，你要搅动，眺望在你里边的圣灵。当你搅动里边的圣灵时，人们就得了医治，祝福发生，方言出现，分方言出现，所有这些事情开始发生，因为你决定与神合作，而他总是在做工。我父做工直到如今。1908年4月1日，约翰雷克带着他的家人，包括七个孩子，他的妻子，还有另外两个人，和他们一起前往非洲，路上花了大约六个星期。同年5月14日到了开普敦，六个月后12月22日他的妻子去世了，其原因有很多争议。他称他妻子的死为撒旦的绝招，因为他和他妻子是如此深情相爱。他留下七个孩子，最小的只有18个月大，而且在国外没有背景，没有后援，一无所有。他的妻子是在他出门旅行的时候走的，他回来发现别人已经把他买了，一时间有很多问题在影响他。他开始像往常一样与神花很多时间用方言祷告，然后神私下赐他翻出一个方言祷告的信息，他记下来，称之为引导，翻译如下：引导。哦，魂哪，在通往荣耀的大道上，神秘、试炼和恐慌围绕你，让神生命的璀璨之光照耀，无所畏惧。耶稣引导你，信靠我，跟从我，路上虽有荒漠和流沙，伤害不会临到你。遵行我的教诲，日复一日顺服我。大地正在预备你明日的荣耀，在艰难的功课中学习顺从。当永恒破晓，就如今日，与我同行的日子，每早晨都是新鲜。要存心忍耐，从每日的玛拿收获快乐和喜悦。天堂将展示他宝藏的供应，岁岁年年，无穷无尽。你的神是天地的主宰，你的魂是他以性命所系，他的宝血够你用，他的能力直到永远。安息在你神里，从今日到永远。他用方言祷告后，又通过翻译的方言来祷告，是神的灵通过他的祷告并回头荣耀神，这是在荣耀神，同时又是神在安慰他，劝告他，帮助他应付正在经历的环境。这不是别人给他的信息，是他用方言祷告赞美神伟大，在高举神的过程中，神与他交谈并回答他的处境的需要。他通过自己的方言祷告及翻译得到了答案和所需要的安慰。没有人把这个祷告带给他，他是从生命的活水里出来的，从他自己身上出来的，然后流回到他的身上。现在看看大卫所经历的，撒母耳记上30章1至6节。第三日，大卫和随从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列人亚希暖
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
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当大卫和他的士兵们回家时，发现他们的土地和城市被毁，大卫的妻子和他所有勇士的妻子、儿子和女儿被俘虏带走，大卫和所有人都哭了，哭到没有力气。他们经历这些，悲痛是正常的。但后来士兵们走到大卫身边，没有说别难过，我们把他追回来，而是说要杀了大卫。他们说，看看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看看你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出去为你而战，现在我们的家人都没了。这一切之后，没人鼓励大卫，他就开始在主里鼓励自己。你们可以回去看他写的诗篇，他自己唱给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当他唱诗篇时，他听到自己述说怎样经历了苦难，但神与他同在。他知道他的神会帮助他胜过这些苦难。歌中写道，他要一生永远侍奉耶和华。那是来自灵感。我并不是说大卫在说方言，我是想说神的灵与大卫同在，从他身上流出。他鼓励自己，因为那没有其他人可以做这件事。当你觉得你是独自一人时，当你觉得没人来鼓励你时，你一直都有你自己，在你里面，通过圣灵，通过用方言祷告，你可以得到神的智慧、建议、鼓励、安慰。圣经很清楚，如果你想要一份恩赐，你渴望它，你就去追寻它，寻找它。所有这些恩赐都是圣灵的彰显，他想彰显他自己，他会为你自己和他人的需求向你彰显。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奥若·罗伯特决定搬去塔尔萨。当时每个人都说这将毁掉他的事工。作为一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他说他一生都在用方言祷告。他到了塔尔萨的某个地方，开始四处走走，边走边用方言祷告。走到一处，他停下来问自己在说些什么，然后他说，我需要翻译这些方言在说什么。他就用祷告翻译这些方言，结果翻译出来的意思是要建立奥若罗伯特大学 ORU。 他后来果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基督教奥诺罗伯特大学。每次遇到问题时，他们会说我们该怎么做，他说等等，我回头告诉你。接着他会去方言祷告并翻方言，然后告诉他们翻方言的结果即问题的答案。他们就是这样一路往前，在大约30年间，他做的事就是方言祷告翻方言，并根据所翻方言经营事工。奥诺罗伯特大学就是这样建立的。我个人认为，奥诺罗伯特大学后来经历了很多问题，是因为停止了方言祷告和翻方言来寻求神给他们的带领。我不是反对他。有时你与错误的人在一起，会得到错误的建议，那么你将朝着商业而不是事工方向前进，这样事工也就变了。你必须了解是什么让你达到现在的地方，让你达到下一站的不一定总是同样的东西，但你永远不要完全改变方向。换句话说，保持你最初动工的基本方向，保持起初的想法，因为那是神要用你的领域。在我们所做的事工中，有很多事情与他人不同。我建立圣经学校的全部目的 是最快速度的装备宣教士到合场。我的目标不是开一个有经过认证的圣经学校，跟那没有任何关系。对那些想要学位的人，有其他学校去选。我们正在建立一所不收学费的学校。我不喜欢收费，我们开这些讲座都不收费，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这是我想要的圣经学校做法。我希望学校以捐赠为基础，我希望信息能够传播出去，我想培养人。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它不是做事的传统商业智慧，但是是属灵的。这不关乎我们可以获得多少钱。老实说，我只要自己能到达我的下一站，桌上有食物，头上有屋檐就足矣。我的目的不是看我可以收获多少，而是要看我在属灵领域能走多远。我想看到我为天国能成就多少。所以这不关乎我有多少钱，而是我可以做什么，那就是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推动做事的方式有所不同。有时看似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的确还不知道。我们每走一步都被圣灵带领。我们观察教会世界，如果教会被认为是产生像耶稣一样的基督徒，他们还没做到。所以为什么我要以他们的方式做事？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可以按我们看到的圣经方式做事，神要我们去做的方式去做。我们要实现以弗所书所启示的，我们要确保我们能帮助向基督展示一个圣洁、荣耀、毫无玷污、皱纹的教会。我们不会回到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带来错误结果的老路。我希望我们都能在生活和侍奉中应用所学习的信息。当我们用方言祷告和为他人代祷时，也许会伴有叹息、呼求、哭泣和惨痛。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使徒约翰记后说，我们知晓万事。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晓得，他是说我们在人的思想层面上不知道，但我们的灵却知道，我们的灵有基督的思想。现在要做的是汲取圣灵的思想进入我们的思想。这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使你们心思的灵得以更新。总括这一切，我相信最好的方式是用方言祷告并翻译出来，因为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求。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指我们用方言祷告，所以神的灵自己会为我们代求，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为事情祷告，所以他必须为事情祷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解我们。二十七节实际上是这样说的：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要代祷，我们要用方言祷告，为其他人用圣灵代祷。有时你会进入人们所说的代祷的灵，你开始祷告，想知道是为谁的祷告。也许你祷告时你不知道是为谁。如果你有 90% 的方言祷告和代祷是为了其他人，那很好，你可以把方言引向一个情况。你看到有人正在寻求帮助，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有些情况不太对，你该如何祷告？用方言祷告。我要用方言祷告，我有目的地将其引向那个情况，因为神知道那个情况是什么。然后你开始用方言祷告代求，当你开始向某个方向祷告时，他自己会顺着对的方向走，换句话说，他将自然进入另一个区域。有时你甚至会在灵里看见他们生活中的事情，取决于神对你有多大的信任。如果你懂得保守秘密，他会更多向你揭示秘密，与其被你搞得人尽皆知，还不如把你蒙在方言里，再也不会给你线索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97年在非洲肯尼亚时，我们曾被政府军拦下。我当时和另一位牧师在一起，坐在卡车后面。我们行驶时看到有几辆车的门开着，里面有人对外射击。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是否会枪杀我们。那里的白天相当于美国的夜晚，我的妻子在那一刻突然警醒，开始为我方言祷告。她知道是为我们祷告，但不知道我们所处的情况。当时政府军把我们直带到机场，然后他们回到我们住的宾馆，把我们的行李带到机场，然后让我买票提前离境。我回到家后跟妻子谈起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开始对比各自的日记。就在我被放进卡车上离开，我和那个牧师开始说要方言的确切时刻，我妻子被唤醒，也开始在美国用方言祷告。我坚信因为他的这个代祷，我们幸免于难。我和那个牧师为我们自己祷告，他在为我们代求，类似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有时你的代祷是为其他人，在某个时候你必须相信神，是他在运行。因为当你在方言祷告时，你的思想会乱跑，这也可以，因为你的思想没有参与，你用自己的灵祷告，那时你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可能会看见某个情景一闪而过，像一张图片一样，但是砰就消失了。就在这瞬间你看到的，你知道了关于他的一切，这就好像是从你的相册中抽出一张照片，其他人看到的只是那张照片。如果你看着它，你可以看到图中没有的东西，因为你在那里。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此图片会闪过，在那一刻你可能看到只是这张照片，但就像你知道全部情况一样，你曾经在那里。可能只是片刻，瞬间刚好击中，砰，就像即时下载一样。你知道关于那个情况的一切，那是神的灵向你展示你在祷告的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保持思想专注，不要让它游荡比较好。因为属肉体的思想没有更新的那部分思想会与灵征战，你未更新的思想都会变得不受管束。当你决定要方言祷告时，你的思想就说，我不想祷告，我想看电视，或我想去做其他的事。你必须开始训练自己说，我要方言祷告，我要方言祷告一小时。你以为不就一小时吗？我可以的。你就开始方言祷告，祷告了一会儿，看表才5分钟，然后你再继续。是的，关键是要开始做起来。也许你一开始不能连续方言一小时，你只需从5分钟开始，然后到10分钟，直到在一段时间内你能保持相同的方言祷告强度。问题是 一旦你设置好开始方言祷告，你的思想会天马行空，很多世界里的事浮现出来。炉子火关了没有？我得去检查一下。这一切都试图吸引你回到自然状态，阻止你方言祷告，因为属肉体的思想还是被撒旦控制。属肉体的思想与这个世界一致，它是敌对神的。魔鬼不想放弃任何领地，他不希望你在灵里走得更远，他想拥有你。就像犹大书说，属魂的在魂的领域，在推理的领域。为什么？因为当你推理时，魔鬼可以帮助指引你，他可以给你理由，他可以给你讲得通的东西，让你觉得这样思考是合乎逻辑的。但神的思想并不合乎逻辑，它是属灵思想。当人们读约翰·雷克的讲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信息通常都是先用方言祷告，然后翻译出来。即使在他举他生活中的例子，可能不会提到方言，但那是说方言的结果。约翰·雷克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在路上开车，神的灵对我说话。当时他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只有两条车道的山路绕山而行，将要拐弯处，神的灵告诉我开到对方的车道上去。这从逻辑上说是不通的，因为如果有车从另一方驶来，两车会正面撞上。他说，我听到这个声音说了好几遍，我知道我必须马上遵守去做。于是他换道进入另一侧，刚换完，就见对面拐弯处一辆卡车在错误的车道上驶过来。如果他保持在原来对的车道上，他的车就会被这辆卡车直接撞到。但是他听了神的声音，换了车道，躲过了这场车祸。他之所以听到神灵的声音，是因为他对圣灵的敏感，这得益于他平时的方言祷告。这里说到了方言的另一个好处，它会让你对神的灵敏锐。不是说你会变得很奇怪，但是方言的确让你敏感，你会去做该做的事。有件事我注意到，在我自己生命中，尤其是过去的两年里，我更多的相信神指引我每一步，这是惹恼我妻子的地方之一。因为我会突然起意说，我要去做这个，为什么要做，我不知道。我不是说我听到了神的声音，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就是想做，没道理。是的，我知道没道理。为什么停那儿不停这儿？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该去那儿。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常有惊奇。有一次，我在一个没打算停下的地方停下，结果遇到一个人认出我，并和我打招呼，然后我们开始交谈。后来发现对方有祷告的需求。你也许会说那是巧合、意外。不，如果我没有做那个决定，就不会在那个时候遇到那个有需要的人。这种情况屡屡发生在不寻常的地方、不寻常的时间。我相信是神在带领我的脚步。我相信这与耶稣行事的方式非常相似。他必须在某些地方做某些事情，但更多时候他在四周游走。在他的思想里，也许他在游走，但与此同时，他行走在神的总体计划中。他就是在原本应该在的地方，在应该的时候出现在应该的地方。我们总是试图刨根问底，按理出牌，有时没有道理的事恰恰是你最妙的见证部分，不是让你到处游手好闲。我是说，当你用方言祷告，你会很敏感， 神的灵更容易调遣你到该去的地方，你只有在过后才知道是他在做。有句古话，运气是机会遇上了有准备的人。你练习的越多，你就会做的越多，你对圣灵越敏感，事情就会变得更好。人们看到我说，看看你的生活真是蒙福。是很蒙福。蒙福的原因是我对神的灵敏感，他带领我去要去的地方。我自己并未感觉到有什么不同，我也不是听到神在对我说话。对我而言，更多的是我和神是一体的，因为我学习神的话，我明白神的话，我坚信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相信当他告诉我往哪里走，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们是一体。为什么人们说他们注意到神与他们说话？设想你正走在某条路上，神说，我要你转到这里，然后走那条路。也许你可能对他不敏感，你试图继续前走，神加强说，我是说我们要拐弯。你一下被击中，哦，你要我走这条路。你注意到的原因是因为你碰到神，但是如果你和他一同负轭，你就不会碰到他，他转弯你也自动转弯，因为他的轭就是你的轭，你们一起走，你会发现你和他是合拍的。这种敏感性是通过说方言，并且让说方言成为你生活中的常规，而不是只是在你发危急时。大多数人只在危急情况下向神方言祷告或悟性祷告，当一切都好时他们就不管了。如果在一切都好时他们依然继续方言祷告，情况就会好得多。神的最好不是要让你摆脱一场危机又进入下一个危机，神的最好的是你与他同行，避免危机的发生。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危机，你在场的原因通常是帮助别人走出危机。